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一名联邦法官呢，对这个阻止川普总统下的一道这个行政令，就是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呢，又发了一个禁制令，而且是一个全国范围之内的新的禁令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啊，因为上个月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刚刚做出一项裁决来说，下级的联邦法官呢，他没有权利动不动就发布一个全国性的禁令来阻止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者是做法。但是呢，在最高法院上个月的这个裁决当中呢，他留着一个缺口啊，就是说原告是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呢来寻求广泛阻止某些行政令或者是其他政策的权利的。所以呢，在昨天的裁决当中呢，实际上新罕布夏州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缺口呢，提出了集体诉讼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集体诉讼就让这个新罕布夏州的联邦法官Joseph LaPlante 啊，他就做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禁令。我们就今天呢，就这个事情呢，从法律的层次，从这个各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先说一下总统的行政令呢是什么时候签的啊？他是1月20号签的，就是他就任的当天吧，或者是
第一天，
他就把这个行政令签了。可见呢，这个事儿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他认为非法移民以及到美国来旅游的这些人，在美国生的孩子不应该享受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保护，成为美国的公民。他有他的一套说法。6月27号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决。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以做出这个裁决6-3，原因是因为川普的行政令下出以后，立刻有一些州就提出了一些起诉，所以这一起诉就让最高法院呢必须得受理。因为他们提出起诉的时候，先是由下级的一些联邦法官做裁决，首先就裁决的是川普的这个行政令是否违宪。所以这个事儿6月27号最高法院给了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跟大家重复一次，是否违宪我不管，这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我要讨论的是你下级法官为什么代表全美国做出这样一个裁决，就是全国性的禁令，所以这样不行。但是呢，我给你一个30天的时间，这个30天的时间里面，如果你们有办法用集体诉讼的方式，那么还是可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6月27号最高法院的裁决一出来，3个小时不到，美国的 ACLU， 有人翻译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用翻译成美国民权联盟啊，这个组织马上就提出来，好，我来给你一个集体诉讼啊。在这里很快解释一下集体诉讼，这个叫 class action lawsuit， 它是什么东西哈？一听集体就是一大帮人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司法程序，它是让一大帮人，他有共同利益的人呢，来集体提出一个相同的诉讼。但是这一大群人可能是几百，可能是几千，可能是100万，他们不需要同时出庭，同时找律师，同时什么，但是他们需要有代理，也就是他们需要有这么几个直接受到某一些法案或者是某一些情况影响的那些人代表他们诉讼。这些人哪怕只是一个或者是两三个，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罕布夏州的这个法官，他面对的就是3个人啊，但这3个人代表的是一个整体，就是在美国生孩子的这一类人，他们被总统的行政令限制的这些人。好，那么这几个人他们代表一大帮人，有什么例子大家能想到呢？告诉大家一个记忆犹新的例子，烟草公司，呵呵，对不对？
对
烟草公司的大面积的赔偿，你知道对这集体诉讼是多少人吗？对不对？我记得当时赔了几百亿还是多少亿，但是 这些人都不用出庭，就是那个一个就行，就什么，就是说你这东西有尼古丁，你的尼古丁让我上瘾，你没有告诉我，所以你这个欺骗，所以我告你。然后中间还有什么吹哨人啊什么之类的，后来这个事儿又拍成电影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类似的集体诉讼，我记得很有意思，也是关于赌场的，是你让我赌博上瘾什么之类的。明明是他在抽烟，明明是他在赌博，他去告烟草公司。告赌场等等啊，这就是集体诉讼的情况。所以知道了这个呢，我们知道因为最高法院开了这个口，所以新罕布夏州的三个人提出诉讼，然后这个地方的联邦法官 Joseph LaPlante 就是说，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裁决是这个集体诉讼我接受 certify， 没有说谁告赢谁告不赢，所以他是说呢，总统的行政令不能执行，因为人质是告你呢，但是也考虑到对美国政府的立场，我给你7天的时间上诉。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对，那么在这个集体诉讼当中呢，其实还有许多特别这个就是严谨的法律的要求。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美国民权联盟啊，他们要代表这些。就是受到影响的，受到这个行政令影响的这些人要告诉的话，他代表两种人，一种是儿童，也就是说，这些父母亲，他们有一个，比如说有人是非法移民或者是短期签证进到美国来，然后生的孩子，他们的这个新生儿，不是就没有办法拿到美国公民了吗？这些人是受到影响的。还有就是他们的父母啊，所以呢。他原来是准备代表这两类人放到集体诉讼当中去的，但是法官昨天在裁决的时候呢，把父母这一类人从集体诉讼当中剔除出去了。原因是司法部提出一个要求来说，哎，不行啊，集体诉讼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大体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才可以放到集体诉讼里边来，而不是非常笼统的。你比如说，有的儿童的父母亲，他可能是短期签证进来的，有的是非法入境进来的，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个，他们的情况并不是很一样。所以你要把他们放到集体诉讼中来，可以，请你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一一的去核查这些人是不是符合在这个集体诉讼的。情况是不是一致？那法官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案子非常紧急，没有时间让你做这个一一的核对和核查。所以呢，他说算了，我就把这个父母亲这个这一类型的人呢，全部从集体诉讼当中排除出去。这样的话，就问题就简单了。
嗯，
剩下的人就是刚刚出生的和即将出生的这些婴儿。”这些人显然是没有能力来代表自己权益的，所以由这个美国的那个民权联盟的组织代表他们说话是可以的，而且是不需要认证，我现在就可以认证这些人是符合规定的，于是这个案子就成立了。
对，顺便说一下呢，美国的民权联盟在美国历史上打过很多重大的案子，比如说黑白通婚的问题，就是黑人白人通婚的，或者叫做种族跨种族婚姻的等等问题，就是他们这种诉讼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的时候是他们看到某些情况认为不公平不合理，他们会在全美国范围内去找去，他去征集这样的人啊。有的时候不是这些人找的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反过来去找。你知道我们平时要打官司的话，是我们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们去找律师去，但是不是ACLU 呢，他是倒过来。我相信这一次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他们都有分部嘛，就发布说你们对这个行政令有谁受到影响你找我，然后找来以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看到以后呢，哦行，那这个我接，这个构成集体诉讼了，因为你代表的是相当一大批人。所以刚才说的新罕布夏州的三个人呢，他是这么情况。一个呢，在法庭文件上头把他的名字叫 Barbara， 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咱们不知道啊，但是法庭文件说他叫 Barbara， 他是洪都拉斯来的一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也就是他还不是一个非法移民 他是在这儿寻求政治庇护，可能有一些可以临时合法在这儿拘留的这么一些证件吧。他十月份将要生孩子，
对，
但麻烦了。那我这个十月份生这孩子，这是哪一国公民呢？如果按照这个新政令，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人。第二个人呢，是一个巴西的男子，他的名字在法庭文件上叫马克啊 ，Mark。他呢是想通过获取一个合法的身份来做父亲，因为他的太太呢不是一个在美国合法的人，但是他的太太已经在三月份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了，所以他又是一个是即将生孩子，一个是已经生了啊，还有呢是一个四月份分娩的一个女性，这加起来就是这么两女一男，他们就提出的诉讼，或者是美国民权联盟代表他们提出的这个诉讼。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诉讼它将走向何方啊。这个就是美国司法体制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美国的政府、民间、最高法院纠织在一起的，到最后毕竟还回到最高法院的这么一个案子。好，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就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推翻川普的这个行政令。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在新罕布夏州一名联邦的地方法官 Joseph LaPlante 哈，他呢就做出向全国性的这个禁令啊，就是阻止川普总统在1月20号签发的一个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值得谈一下，因为他这么做呢其实并不违反上个月啊最高法院刚刚通过的一个裁决，就是限制下级法院的法官发布这个全国性禁令的这个权利嘛。那么在这个诉讼状，就是集体诉讼的这个诉讼状当中呢，美国民权联盟的律师呢他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如果要是这个禁止出生权利的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个命令继续执行的话，那这些孩子呀他们将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麻烦和生活当中的诸多的这个障碍，包括污名化，就刚出生就背着一个似乎不名誉的这样的一个污名啊，然后呢潜在的有可能是出生在一个没有国籍的状态之下，
对，
如果对吧，如果他父母亲既就是非法进入到美国来的话，他既不是美国人，那他是什么人呢？也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啊，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然后
那我说活该啊，谁让你非法进来的呢？
啊，对
啊，对对，
当然就是有正面的，肯定就有反面的嘛，
对
不对？
对，
然后就说这个民权联盟的律师也说，这个他们会失去投票权，他们会失去担任陪审员的这个权利，他们会失去许多民选公职的这个权利，他们会这个没有办法从事各种就是联邦工作的这个权利，而且失去领取各种这个联邦项目的补贴的这个资格，而且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因为没有身份而遭到逮捕啊、拘留啊，甚至被驱逐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国家，这都是有可能。对这些人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公民权可能造成的干扰啊。
哎，你想这不就是达到目的了吗？我就是不给你投票权呢，我就是不让你做陪审员呢，对不对？我就是不让你去联邦政府工作，我不给你提供社会资源呢等等，甚至在有一些州甚至我不给你受教育的机会啊，对不对？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什么人呢？你住在哪？你什么证件？你什么身份呢等等。确实，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针对父母，因为再怎么说那个孩子他是无辜的嘛，对不对？他没有选择出生出来，所以这个主要是针对的那一些非法移民，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行政令生效的话，我这是发送给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那些人，就是你们以后看着办吧，你想跑到我这儿来，尤其是那些旅游的那些人，对不对？你想跑到我这儿来生个孩子就变成美国公民，然后过段时间这孩子长大了以后再把你父母变成绿卡，再慢慢的你就你别想这美事了。这个就是川普的行政令的意思。顺便也说一下呢，也有些民调发现他的诸多的行政令当中的这个还支持率挺高的， 还是有相当多的人觉得是有点道理。对，你跑到这来旅游一趟，对不对？一张签证就是升个美国公民出来，或者你是非法移民等。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就是什么夫妻两个人，或者是男女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不是，什么反正也有些这种细节了哈，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行政令如果几经周折到了最高法院最终生效的话，它将会每一年影响到多少人呢？15万个儿童，也就是大约有15万个没有国籍的儿童在美国。那怎么处理这些孩子？可能再极权一点的话，再极端一点的话，那你就回去吧，你回到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国家，因为你生下来不单是非法，你如果你是一个非法移民，你至少还是某一个国家的人，但是你现在你生下来你也不属于那个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是挺麻烦的。
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说到 LaPlante 法官呢，他其实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就曾经做出过一个裁决啊，就是因为他本身是支持这个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啊，他是认为说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特权。然后呢，他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个不就是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和这个美国的第14修正案的文本也好，和过去这百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文本解释也好，是相互有矛盾的啊。所以呢，他是做出过一个就是禁止令，但是呢，他是反对在全国范围内下达禁止令的。所以呢，他昨天在做裁决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对，我就是那个不愿意下达全国性禁止令的那个法官啊，他下达的禁止令只是小部分的，就是只是针对，就是提出案子的那小部分人啊，这个涉及的那些人，而不是全国性的啊，不像其他的有几个，地方联邦法官一下达命令就是全国禁止啊，所以呢，他还没有。但是呢，现在他是说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变成集体诉讼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就可以提出一个叫做全国范围的禁止令了。
嗯，对，不要忘了呢，当时我们在说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一个联邦法官不应该发全国禁止令的时候，当时还提出有28个州根本没有加入呢，对不对啊？人家那28个州没有加入，你怎么把他给揽进去了？人家说我没有加入到，我没有反对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得了，我这一裁决把那个28个州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谈论的美国民权联盟，这只是诸多的诉讼当中的一个。接下来集体诉讼或者类似这样的案子，稀里哗啦在很多其他地方还会来。现在我们说的只是新罕布夏州嘛。接下来美国其他的州还有一些个人呐、啊、等等，反正就呼呼啦啦的就都来了。那么来了以后呢？就产生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介绍6月27号最高法院裁决的时候说过，啊 ，Alito 法官和 Thomas 法官，他们两个人都放了话，说你不要看我们今天最高法院给你留了个活口，叫做集体诉讼，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有滥用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去拦截它。可是你从新罕布夏州的这一名法官的裁决，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司法部或者美国政府。他会认吗？对不对？他在7天之内，他100%的会上诉，上诉哪儿去啊？这不还是最高法院吗？
没错，
对对
最高法院。对对对，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体制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你看最高法院6月27号做裁决的时候，是说这个他当时做的裁决只是针对一个这个法院命令，就是地方法官，你不能动不动就全国性的禁令，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但是呢，他又开了一个，就是等于是开了一个窗口啊，就是说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是集体诉讼的方式。哎，这个就是那个大法官 Amy Coney Barrett， 他代表大的多数法官做裁决意见的时候，他就这么写的，就说这样了，就是给你开一个口，如果要是有集体诉讼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了。所以他一方面让你不能有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就是禁令的这个权利，但另一方面呢，哎，他又给你指出一个方向，说哎，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你看现在就变成集体诉讼肯定是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诉讼都会来。好，所以呢，到底 这个 LaPlante 法官的这个裁决他到底是不是滥用咱们不知道，但是最后可能还是要由最高法院来决定。